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我认识一个家长哈，他有一个女儿，26岁，大学毕业已经2年了，也没有出去找工作，更没有谈过男朋友，每天就是蹲在家里盯着电脑看偶像剧。据说他的房间里哈贴满了各种明星的画像，什么钟汉良啊、胡歌啊、金秀贤啊、李敏镐啊，都是他的梦中情人。这个家长告诉我哈，他说他女儿小时候成绩非常好，可自从上了大学就彻底变了，沉迷在偶像剧里面不可自拔。家里曾经安排他相过2次亲，男方条件都挺好的，可是女儿一见到真人掉头就走了，回来还冲着父母大发雷霆啊，说你们怎么可以给我找这么丑的男人呢？跟这样的男人相亲，我还不如嫁给一头猪呢。然后家长就很无奈啊，这么大一个孩子，你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可是这样放在家里一直让父母养着也不是办法，问我该怎么办。我相信对于大部分70后、80后来说，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最重要的一样科技产品应该是电视机，然后对于90后和00后来说就是电脑和手机。但是不管是电视机、电脑还是手机，我们离不开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形形色色的偶像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扒一扒偶像剧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很多人听到偶像剧这三个字啊，尤其是一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成年人，脑子里闪现出来的第一个相对应的词往往是脑残。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觉得偶像剧等于脑残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哈，我们需要先去了解另外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是谁在看偶像剧。我们就以最近这2年几部人气比较高的偶像剧为例吧。根据优酷视频指数统计的结果哈，著名的《来自星星的你》，女性观众占82%，男性观众占18%；著名的《继承者们》，女性观众占84%，男性观众占16%；著名的《何以笙箫默》，女性观众占79%，男性观众占21%。著名的《古剑奇谭》，女性观众占72%，男性观众占28%。根据我们对韩国偶像剧的综合分析哈，它在内地80%以上的观众是女性观众，从15岁一直到50岁，从少女一直到老妇女，反正只要是个女的，都有可能迷上咱们的长腿欧巴。也就是说啊，单从数据上看，偶像剧它的主流用户其实是以女性观众为主。既然中国女性喜欢看韩国偶像剧，那中国男性又喜欢看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关于男性的数据哈，跟女性的这个偶像剧人群的比例是相对应的？我们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接近答案的答案，那就是岛国动作片，简称黄片或者毛片。根据多年以前的 BT 留下来的统计数据哈，我们发现岛国动作片它在内地80%以上的观众是男性观众，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迷恋韩国偶像剧的比例和中国男性迷恋岛国动作片的比例其实惊人的相似。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哈，我们其实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论，那就是女性迷恋韩国偶像剧和男人迷恋岛国动作片，从本质上来说，它的性质、它的目的、它的需求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影视作品它的根本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观众对异性的终极幻想。我这么说可能很多喜欢看偶像剧的女生要不爽啊，你先别着急，我不是说看偶像剧一定不对，也不是要禁止大家看偶像剧。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也很喜欢看偶像剧啊，我只是希望透过一些现象让大家理解你们经常看的这些偶像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先来说说岛国动作片吧。正常情况下，一个普通的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终极幻想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啊？首先脸蛋要漂亮，你看看岛国动作片里的那些成名的女星啊，什么苍老师啊、波老师啊、吉老师啊，有哪一个不是女神级别的。其次身材要好，前凸后翘，不仅能唱能跳还要会叫，你不要觉得男人庸俗，这就是人性。第三愿意主动跟男人那个啥。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主动跟男人那个啥了之后，不仅不用男人负责，还不用男人花钱， 这是大部分男人脑子里对一个完美女人的终极追求啊。结果一部岛国动作片全给你满足了，你说正常男人能不喜欢吗？正是因为岛国动作片的主要服务群体是男性，所以他很多情节的设置其实都是根据男性的心理需求来设定的。比如说啊，老师、护士、家庭主妇，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成为男性性幻想对象的一类群体，那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呗。因此很多岛国动作片里的女主角经常是穿着各种制服的。制服诱惑其实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嘛。然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反过来想偶像剧其实就是女人的黄片啊，因为偶像剧里的那些男主角其实也是编剧们根据女性对完美男性的终极幻想而创造出来的呀。你随便翻几部韩国偶像剧，你就会发现剧中的那些男主角通常都具备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长得肯定要帅，女人对帅哥的追求和男人对美女的追求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一部偶像剧如果让我这样的丑八怪去演，那肯定完蛋。因为大部分人看偶像剧，潜意识里都是容易对号入座的。男人看岛国动作片会把自己幻想成男主角，女人看韩国偶像剧一样会把自己幻想成女主角啊。你说一个正常女人谁愿意在电视剧里幻想自己跟我这样的丑八怪谈恋爱呀？我们以前看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那些外星人基本上长得都跟怪兽一样恐怖，可是在偶像剧里，对不起，就算是有外星人也必须得是最帅的，不仅帅还要有超能力在女主角遇到危险的时候千里眼顺风耳一个乾坤大挪移就能瞬间飞到女主角的身边，把女主角从坏人的手中给救出来，而且为了弘扬做了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他还不让女主角知道，女主角想要以身相许的时候人家还不乐意，跟你玩什么饥饿营销。你说像这样充满绅士风度的人间尤物有哪一个女生看了能不流口水当大部分女生都在内心生出为这个帅到掉渣的外星人尖叫呐喊的时候，他还要告诉你，你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井底之蛙真的是没见过世面就我这长相在我们那个星球其实属于最丑的那一类，你自己想想看就那样的星球对于女生来说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吗？当一个女生整天沉溺在这样的故事情节里，然后睁开眼看到周围到处都是那些奇形怪状手无缚鸡之力的地球男人，你说她能不嫌弃吗？其次，偶像剧里的男主角不仅要长得帅还得有钱。高富帅这个词其实就是从偶像剧里面开始的。你要是个农民工，对不起，就算你人品再好都没用，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一个女生会幻想自己跟一个农民工谈恋爱的。女生喜欢总裁，喜欢富二代，所以偶像剧里的那些男主角基本上20来岁就能成为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的 CEO， 动不动亚洲首富，要么就是什么超级财团的继承人。他可以不懂企业战略，不懂商业模式，甚至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然而没关系，观众就是上帝女生希望自己的梦中情人是一个年轻帅气的总裁，那编剧按要求给就是了嘛。第三，这个男主角不仅要年轻有为，还要专一。你再有钱再英俊，你要是不专一，那我还是不喜欢。就算你花心，也必须得是过去花心。反正自从你遇到了那个脑残的女主角之后，你就必须得浪子回头，是所有狐狸精为粪土，眼里只有那个后知后觉的傻白甜。第四，一个男神还不够，因为大部分女生潜意识里其实都希望自己能被更多的高富帅包围，这样才能显得出自己有魅力所以偶像剧里通常有个跟男主角旗鼓相当的千年老二，这个千年老二其实就相当于每一个女性心目中的备胎。既然是备胎，那肯定不能比男主角差很多嘛。所以这个千年老二通常也很帅，也很有钱，而且还是个痴心不悔的超级无敌大暖男，其贴心程度绝对不会输给专车司机。当男主角和女主角闹矛盾的时候，他一定会粉墨登场，一边安慰女主角，一边为女主角默默的付出。反正只要故事还没有结束，这个男二号一定会像个全职保姆一样至死不渝的陪在女主角的身边，不求回报，无怨无悔。因为编剧们很清楚女人跟男人一样，好东西那总是多多益善嘛，多一个备胎就多一个选择所以很多偶像剧里的男二号经常会功高盖主，俘获更多少女的芳心。
想要学习更多的教育知识，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吧。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每天收听小鱼老师的60秒钟语音，还能直接向小鱼老师提问，跟35万节目的粉丝一起做各种有趣的教育实验。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小鱼老师说，或者扫一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我在这里等着你。
第五，偶像剧除了对男主角有要求，对女主角也一样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啊，女主角一般不能太丑，但是也不能太漂亮，因为现实生活中美女毕竟还是少数嘛。你搞一个太漂亮的女主角，容易引起女性观众的嫉妒啊。那女性观众要是嫉妒了，你这偶像剧还能有市场吗？所以你会发现啊，从最早的《流星花园》里出来的那个大 S， 再到后来的台湾偶像剧女神陈乔恩，再包括什么全智贤啊、袁姗姗啊、赵丽颖啊，这些创造了高收视的这个偶像剧的女主角哈，长得往往都很一般，至少说不上是倾国倾城吧。第六，女主角不仅不能太漂亮，最好还是个既单纯又没脑子的二货，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沉溺于偶像剧的那些女生啊，其实都这样啊。你要是搞一个精明能干、智商又高的女精英来当偶像剧的女主角，那会让女性观众产生距离感的。有距离感了之后，观众就没法将自己幻想成女主角，那就容易影响收视率啊。所以在偶像剧里面哈，那个精明能干、智商又高的女精英通常都是女二号，这个女二号跟男二号恰恰相反哈。男二号是要多好有多好，可是女二号呢，往往是要多坏有多坏，为了抢走男一号不择手段，使出各种小心眼。当然啊，就算她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优秀，甚至是脱光了衣服站在男主角的面前，编剧们也是不可能让男主角对这样的女人产生一丝一毫的想法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男人会在灰姑娘和狐狸精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狐狸精，可是在偶像剧里面，对不起，编剧们必须给普通女性圆一个完美的梦。在这个梦里面，身价百亿的年轻的高富帅总是痴情于一个出身普通的、没什么脑子的、长得很一般的灰姑娘。这听起来有点离谱啊，可是老娘就是喜欢啊，你能把我怎样啊？除了以上六点啊，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偶像剧里的那些男主角哈，要是跟女主角孤男寡女睡在一起，绝对不会想着跟女主角发生任何关系。不管这样的场景是有多么的不切合实际，反正女生想要什么样的男人，编剧们就会给你什么样的男人。所以偶像剧和岛国动作片一样，它给观众带来的都是一场华丽而美好的想象，只不过前者被定义成了淫秽物品，而后者却可以光明正大的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批。从满足观众精神需求的角度来说哈，偶像剧的淫秽程度其实并不输给岛国动作片啊。因为男人看完岛国动作片之后，闭上眼睛用手随便撸两下他就过去了，不需要浪费很长时间，也用不着去纠结电影里的那些无聊的情节。可是女人看偶像剧那就不一样了，她不仅要先花好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去看，还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回味这其中的剧情。哎呀，第15集的时候男主角要是早一分钟出现在女主角面前该多好啊，108集的时候女主角要是再给男主角一次机会该多好啊。尽管都是为了满足对异性的这个终极幻想啊，可是男人看一部岛国动作片每次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做春梦就可以了，而女人追一部偶像剧这场春梦却可以持续好几个月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偶像剧对一个女生智力的破坏其实远远大于岛国动作片对于男性智力的破坏啊。当然啊，无论是岛国动作片还是偶像剧，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很喜欢看，我也不反对一个人去追偶像剧，毕竟每个人都有幻想未来的权利嘛。但是看归看啊，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被偶像剧彻底包围，否则后果很严重啊。你自己想想看哈，如果一个女孩子每天活在偶像剧的世界里，当她看到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臭男人之后，怎么会幸福呢？ 说白了，偶像剧其实就是更高级的动画片啊，因为动画片满足的是儿童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动画片里的老虎会说话，大象会唱歌，而偶像剧它满足的是青少年或者成年人对异性的幻想，这种幻想本身没什么危害，但是如果沉溺过度，必然适得其反。那现在问题来了，如何才能避免孩子过度的沉溺偶像剧所描绘出来的那个虚拟的世界呢？首先，家长应该尽量让孩子在现实世界里过得精彩。至少跟发达国家比起来，咱们中国学生的校园生活和课余生活其实是非常枯燥乏味的。我给大家看几个数据吧，我们就以电影为例哈。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产业这几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啊，很有可能到了2018年，我们的票房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可是如果你把中国的观影人群和美国的观影人群做一个系统的比较，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在中国的观影人群当中哈，0到18岁的观众只占了1.73%，说明我们的18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哈，能进电影院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而美国是25%，这个比例哈是我们的将近15倍。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孩子都被学校里的老师逼着去读书，哪里还有时间出来活动啊？中国的观影人群主要集中在19到30岁之间，也就是80后和90后这一部分人群的比例哈，占到了票房总量的将近74%，而美国只有36%。那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比美国的年轻人更热衷于看电影呢？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有钱，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人家好，而是因为看电影这个东西哈，人家从小就看习惯了，没什么吸引力，所以长大了之后，他们的80后、90后都干别的事情去了，什么看球赛呀、玩极限运动啊、出去旅游探险啊。而我们的年轻人呢，除了看电影、打游戏，还能干什么？正是因为娱乐生活不够丰富，所以有事没事都喜欢往电影院里面跑嘛。我一直觉得哈，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相信童话的人，一种人相信童话，是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现实世界的残酷，傻不愣登的，碰到任何事情都没有经验，到一个新的地方，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就跟偶像剧里的那个女主角一模一样。事实证明哈，这种相信童话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残酷的现实活活敲醒。而另一种人相信童话，是因为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锻炼了一身好本领，有了自己真正的追求，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理想。也只有这种人才更容易找到生活的意义，并最终成为人生的赢家。所以啊，你想要让你的孩子脱离偶像剧的低级趣味，靠禁止是没有用的，你应该尽量让你的孩子去感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争取把孩子由第一种相信童话的人变成第二种相信童话的人，这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根本方法。其次，要避免孩子过度沉溺于偶像剧，还要尽量让孩子接触各种不同的课外知识。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中国的女性网友和男性网友在视频网站上的消耗时间差不多是43:57。从总量上看，男性网友看视频的时间比女性网友稍微长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你再往下分析，差别就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以优酷为例，80%以上的电视剧、热播剧、偶像剧主要以女性观众为主，而一些高水平的具有知识传播性的学习类视频，女性观众的数量就会远远的不如男性。比如说 TED 女性观众占26%，男性观众占74%，小说女性观众占27%，男性观众占73%，逻辑思维女性观众占22%，男性观众占78%， BBC 纪录片女性观众占14%，男性观众占86%， Discovery 女性观众占23%，男性观众占了77%。这说明至少在观看视频的广度上，男性 远远强于女性，这也间接说明了哈，男人的自学能力确实比女人要强得多啊。所以很多女生虽然成绩比男生好，读书也比男生用功，智商更不比男人低，可是知识面却总是远远的不如男生。现在想想哈，女人的人均工资普遍的低于男性，各行各业的精英普遍以男性为主，这个现象的背后和男人跟女人在视频节目上的不同观赏习惯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关系呢？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哈，那就是一个人知识面越狭隘，课外知识越少，知道的东西越少，沉溺于偶像剧的概率往往就越高。这就好像一个孩子哈，心智成熟了之后，自然不会去沉溺于动画片。等我们有了更高级别的爱好，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我们自然也会觉得偶像剧不过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春梦而已。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我讲今天这期节目哈，绝对不是为了禁止大家去看偶像剧。偶像剧和电脑游戏和动画片一样，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偶尔看看消磨消磨时间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你太当真，到最后让自己无法自拔，那可是会伤身体的哟。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